今天我们来继续讲这本书的下半部分。作者在刚进监狱的那段时间里，整天都沉浸在痛苦、愤怒和仇恨当中。他恨法官，恨律师，恨所有冤枉他的人，恨这个世界。但有一天，他突然意识到，虽然他暂时无法离开这个监狱，无法改变他被冤枉的事实，但他可以控制自己面对这一切的态度。他可以很痛苦地度过每一天，也可以不那么痛苦地度过每一天。他发现他可以把自己那陷入痛苦之中的注意力拔出来，去关注那些能带给他快乐和平静的事情上。所以他练就了一种能力，即使他一天都坐在他小小的监狱房间里，他在脑海中却可以周游世界。他的想象可以非常的细致，让他有身临其境的感觉。他也想象自己成了 NBA 的篮球运动员，赢了一场又一场的比赛，然后拿到总冠军，然后又变成了棒球运动员，又拿到了总冠军，接着又是橄榄球运动员，等等。他也想象和自己最爱的女演员约会、谈恋爱、结婚。在监狱近30年的时间，他说他在脑海中去了无数的地方，做了无数件事。他说这个能力让他在最恶劣的环境下，也能感受到自由和快乐。你不得不佩服，我们人类的大脑，我们的想象力是多么的强大。你也会发现，我们的快乐和痛苦，虽然会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，但影响最大的，还是我们选择关注什么。我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？我们是否能成为我们大脑的主人，还是继续做我们大脑的奴隶？这才是最影响我们的幸福和生活质量的。好，我们继续讲作者的故事。慢慢的，当作者的内心不再充斥着痛苦和仇恨，他开始对身边的人越来越友善，这包括狱警和他的狱友们。在作者的监狱，狱警和罪犯之间的关系普遍是很敌对的，这很正常。但作者很具智慧的地方是，他意识到这些狱警其实只是在做他们的本职工作，他们也没办法。想想在我们的生活中，你有没有在给客服打电话的时候生过气？我肯定有过。但如果我能在生气的时候正念一下，我会发现，大多数情况下，这个客服并不是不愿意帮我，而是他也没办法。作者就是明白了这一点，他就和狱警们建立了友好的关系，这也让狱警们更愿意帮作者的忙。到后来，狱警们都盼望着作者能含冤得雪。作者对狱友们也很好，尽可能去安慰那些痛苦的人。其中有一个很触动我的故事。一名叫 Henry 的犯人，白人，作者对他很友善，他们就成了朋友。但作者一直不知道 Henry 是为什么被判死刑的。有一天，他无意间从另一个罪犯那里得知 Henry 是 3K 党的一员。这让作者非常吃惊，因为 3K 党是美国臭名昭著的一个邪恶的组织。他们认为白人这个人种最优良，而黑人是下等人，因此他们迫害了很多的黑人。而 Henry 之所以被判死刑，就是因为 Henry 杀了一个14岁的黑人男孩。没有别的原因，仅仅因为这个男孩的肤色是黑色的。你能想象作者当时的心情吗？作者是个黑人。如果是你，你会怎么做？狠狠地打 Henry 一顿？作者没有，他很平静地去和 Henry 确认这是不是真的。Henry 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说 ：“Ray， 在监狱里大家都叫作者 Ray。”他说 ：“Ray， 从小到大，我父母教给我的，有关黑人的一切，都是谎言。”他们教我去恨黑人， 但这一切都是错的。作者听到这个回答，瞬间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回复 Henry 说，我对于他人的看法，如何对待他人，也全部都是我妈妈教的。 Henry 说，所以你明白我什么意思？作者说，嗯，我明白，看来我真的很幸运，我的母亲没有教我去恨，她教我去爱所有的人，她教我去原谅。听到这儿， Henry 说，你真的很幸运， Ray， 真的很幸运。作者继续说，我的母亲教我要用慈悲之心去对待他人，所以 Henry， 我也会这么对你。我真的很抱歉，很抱歉你的父母教你去恨，而不是去爱。Henry 回复说，我也是。在下一个探视日的时候，作者的好朋友 Lester 又来看他，他每次都来。但这次 Henry 也有一对老夫妇来看他，他的父母。Henry 的父亲，据说是 3K 党的头目之一。所以你可以想象，他有多歧视黑人。在探视的过程中， Henry 突然叫作者过去。作者就过去了，走到 Henry 父母面前。Henry 向他的父母介绍说，这是 Ray， 我的好朋友。作者礼貌地向 Henry 的父母打招呼，伸出手想握手。但 Henry 的父亲一言不发，低下头没有理会作者。Henry 看不下去了，略显激动地对他的父亲说，爸，他是我的好朋友，是我最好的朋友。我不知道作者和 Henry 的这段真实故事有没有触动到你。要知道 Henry 是一个十恶不赦的死刑犯，他将一个黑人小男孩殴打致死，仅仅因为他是黑人。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竟然告诉他的父亲，3K 党的一个头目，他面前的这个黑人是他最好的朋友。在后来的日子， Henry 和作者的关系一直很好。 Henry 要被处决那天，作者当然非常难过。在被处决前，狱警问 Henry 还有没有什么最后想说的话。 Henry 说，从小到大，我的父亲、母亲、周围的环境都告诉我要恨黑人，但到了最后，竟然是这些他们要我恨的人教会了我如何去爱。今晚我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在离开之前，我终于明白爱是什么感觉了。所以 Henry 走到今天这步，到底是谁的错？ Henry 真的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吗？这是这本书很重要的主题之一。作者说，他在监狱里遇到的这些所谓的恶魔，他们既是施害者，也是受害者。他们出生的时候都不想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但他们的家庭、他们的环境一步一步把他们变成了恶魔。他们真的有选择吗？如果我们从来没有被教过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，如果我们从来没有体会过爱是什么感觉，而只知道恨，我们真的能选择去做一个好人吗？当 Henry 杀那个小男孩的时候，他知道他在做一件坏事吗？他并不知道，他以为他做的一切都是对的。如果换作是我们，生在 Henry 的家庭，我们会变得和 Henry 不一样吗？这也是我们在正念里常说的悲悯之心和慈悲之心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世上所有我们恨的人，他们都有可怜的地方，他们出生的时候都没有希望自己有一天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当然，罪犯还是要被关起来，这是对社会负责，防止他们再去伤害无辜的人。但我们不一定非要去恨他们，我们可以用悲悯之心去理解他们的遭遇，然后避免更多类似的悲剧再次发生。作者的故事快要结束了， 他在监狱里从没有放弃上诉，去证明自己的清白。转折点是他联系到了一位很伟大的律师，叫 Brian Stevenson。今天的 Brian 在美国已经是位名人了。他之所以出名，就是因为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，日以继夜地去帮助像作者这样没有钱的、被冤枉的犯人重新上诉，还不收取任何费用。在 Brian 的帮助下，作者终于在2015年被无罪释放。被释放后，作者先住在他的好朋友 Lester 家里。作者的母亲早已因病去世，很可惜没有看到作者含冤得雪的这一天。被问到是否恨那些冤枉他的人的时候，作者说他不恨他们了，因为他们已经夺走了他30年的生命。如果他还恨他们，那就是要继续活在心里的监狱里。他要珍惜他剩下的时间，好好地活着。他还要给好朋友 Lester 买辆他最爱的车，来感谢他这些年从未动摇过的友情。风里雨里，没有错过一次探视机会来看他。当然，他知道一辆车是不够报答的， Lester 也不需要他报答。觉得这就是最好的友情吧。好了，这本书给大家讲完了，希望你们喜欢。也欢迎你们把它分享给更多的人。我也希望这本书的中文版能尽快上市。下周我们会讲一本新书，是一个心理咨询师的真实故事。里面有找他咨询的人的故事，也有他自己遇到的困难，找别的咨询师咨询的故事。这本书是2019年在美国出版的，一出版就成了畅销书，也获得了《时代周刊》年度必读之书的荣誉。好，期待下周与各位分享，我们不见不散。